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很高兴看到大家。我们继续我们的新约读经班，今天的进度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五章。一开始我们还是将我们读经者的信念啊，提摩太后书的3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礼拜天的早上我们可以又聚在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恳求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今天我们开始来读哥林多前书，对我们来说是一本新的一个新的进度。愿主引导我们可以明白哥林多前书所要教导我们的真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哥林多前书，我个人觉得哥林多前书是特别有意思的一本书，它非常的活泼，它不像是罗马书。罗马书就好像是一个老夫子，他正经八百的在教你这些道理，然后你就是乖乖的在那边听道理，都很重要的，一个一个都要抄下来，好好去背它。但是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好像是突然变得非常的活泼，讲的都是那个实际上的例子，而且都是坏例子。那就是这些人做的这些，我们很容易从别人的错误里面学习功课。他讲说他又这样又这样子，那全部都是活生生的例子。所以哥林多前书我觉得对不但是对牧师对牧师其实特别重要，因为讲的都是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2000年前是这样，2000年后也是这样子。那对我们一般弟兄姐妹来说，因为你们都在这个实际的生活里面，都是在教会里面，所以其实这本书呢，对于我们是实际的生活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而且他每一个例子里面，他都讲正面，先讲那反面的，犯了些什么错，然后再讲这个正面的是应该是怎么样，然后他还告诉你这个中间的真理是什么。所以你一个一个的真理把它都吸收起来的时候，对于我们实际的教会生活非常有帮助。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那大家知道这个当时的这个地理环境，它是在现在来说就是希腊就是希腊的最南端那个地方，当时罗马人叫做雅盖亚省它上面那个是马其顿省雅典跟哥林多都是在雅盖亚省。大家记得在第二次我们才讲过那个使徒行传，第二次保罗宣教的时候，他去了欧洲，他欧洲去了五个地方，就是先去了腓立比，然后第二去了帖撒罗尼迦，第三去了这个比利亚，然后第四去了雅典，然后最后就到了哥林多。而哥林多是他去的最久的一个地方，足足去了1年半的时间。我读一下我写的这个字，哥林多位于雅盖亚省，是一座繁荣富庶的大城，它的贸易兴盛，文化卓越，人民享受着高水准的生活，有点像我们现在那保罗在此传道1年半，领了许多人归主使徒行传说他在里面领了很多人归主主也特别的显示给保罗说 这个城里面有很多我的百姓。哥林多前书的背景我们稍微介绍一下，那个时间地点就你不管看什么书的时候都稍微了解一下他写书的时间跟地点。那上个礼拜我们那个读经营的时候，肖牧师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使徒保罗他的那个行踪跟写书的这个时间。好，我们看一下写书的背景。哥林多前书他写书的时间是 AD55， 大概在这一年，误差大概是1-2年。那写书的地点比较肯定就是在以弗所，那这个时候是他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写信给哥林多。那保罗于第二次传道旅行的时候曾在哥林多住了1年6个月，大概是 AD51 到52。那这个是有历史考据的，就是根据当时他说的那个在哥林多的那个方伯叫做加流的，加流在哥林多做方伯，历史有证据，就是他就是在 AD51 到52。那这个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8章11节。他在那里领了许多人归主并建立教会，数年之后那他听到哥林多教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就以牧者的心肠写信去指导他们。这个是写信的背景。那么城市背景我们再稍微看一下哥林多这座城市哥林多是商业大城，有人考据说它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第四大城，仅次于罗马城，还有北非的亚历山大城，以及保罗所出来的那一座安提阿城。 那接着就是这个哥林多，就是从商业跟人数来说的话，它是非常繁荣的一座大城。那它是海运跟陆运的枢纽，你从那个地理位置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个城市它有两个港，因为它那个地理位置 很特别，一边是通欧洲，一边是通亚洲跟非洲，两个港。那因为这个地方是希腊文化的底蕴，所以人民有上智的传统，很有文化，它不光只是说商业繁盛而已。又因为贸易发达，市民就是见多识广，思想很开通，它吸收各地的文化跟宗教，凡是那个港口贸易发达的地方都有这个特色，那洛杉矶也是其中之一。那当时的据考证，就是当时的哥林多城，它城中有十二座的庙宇，那最市中心的那一座就是他们所拜的那个大神，叫做太阳神亚波罗。而在他那个后面的哥林多那个山上，有所谓的性爱女神，这 Aphrodite 是希腊人的讲法。如果是在罗马人的那个，你知道那个希腊跟罗马的那些神话的神都是一样的，只是他名字不一样。就罗马人的那个名字，大家一听就知道，就是维纳斯。那哥林多人呢，生活富裕，他们耽于淫逸。当时的俗谚有一句话说：像哥林多人，你像哥林多人，就是说你这个人生活很淫乱，然后道德很败坏的一个人。这是哥林多人。好，我们来讲这个书信的内容。那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呢，是指导哥林多教会如何处理所面对的各种问题，譬如说结党纷争。一开始呢，前四章讲的就是一件事情，结党纷争，还有第五章讲到他们容忍淫乱这件事情，弟兄跟弟兄彼此告状，而且是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婚姻，基督徒的婚姻所出现，结婚的人、单身的人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还有他们就吃祭偶像之物，从这个吃祭偶像之物又引申到说，你是不是跟这些拜异教的人跟他们有 fellowship。守主餐的时候分门别类，本来是应该合一的里边的是分门别类，然后他们高举说方言过于其他的恩赐。到第十五章就是很重要的一章，讲他们为什么中间有人不相信死人复活呢？如果不相信死人复活的话，基督就没有复活，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你们还在罪里面。 那整整的一章就是整本圣经里面讲复活讲的最多的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为了达到指导的目的，你看了一下保罗在这封信里面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很特别，他不但是在前书做，他特别在后书的时候他更强调这件事情。你没有想到说像保罗这样的人，他需要强调自己的身份跟权柄，但他的确是对哥林多教会，他再三的强调自己是谁，自己的身份，而且这个从这个身份而来的这个权柄，他不断的在强调。怎么说呢？因为哥林多教会这个混乱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缺乏属灵的分辨能力，还不在于说在真理上他们缺乏分辨能力，他们另外一个主要的方面，他们搞不清楚谁才是谁的仆人。因为后来又来了许多的这些教导师，那他们哥林多耳根子软，谁的话都听，连那个假师父的话他也听，所以说又来一个人，这个人很会讲话，讲的跟保罗好像不一样，我是不是应该听他的？这是哥林多教会的混乱出于这里。那保罗他为了达到指导的目的，他就必须先确立出自己的身份。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说法，他对哥林多人这么说，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就你们这些信主的人，你们的师父虽有一万，你们有很多很多的师父，但是为父的却不多，能够做你们父亲的只有一位，就是我。他说 他就强调自己是奉神旨意而来的使徒，而且是在说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那他有从神而来的权柄，要哥林多人效法他，这本书里面保罗常常叫他们效法他，你们要听我的，要学我的，效法他，因为我是你们属灵的父亲。他先确定自己的身份跟权柄，接着呢就非常的直截了当。第二个，他就是指出错误。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就好像看一个这严父慈母嘛，就好像看到一位严父，他就有话直说，就是看到那个孩子他就指着你鼻子骂，他也不跟你说绕圈子，说讲一些让你心里舒服的话，他有话直说，不绕弯子，指出哥林多人许多错误之处，那要他们改正。我抽出一些经文上的例子。这些都是出自于哥林多前书。好比说，我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就讲他们了。然后说，风闻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 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又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又说，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因为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这讲的是他们守主餐的事。然后又以责备的口气来问他们说，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真的是有话直说哈。说你们这些人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又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什么呢？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你们为什么这么自高自大呢？那他就直接指出他们的错误。但是不但如此，这是第三个这本书的特点，他不光只是骂他们，指责他们，他指责的原因是让他们明白自己错在哪里。最后的目的是他要指示正确的做法，以及这个做法背后属灵的原则。所以保罗就每一样事情一样一样的讲，他指出错误之后，保罗必定会告诉他们正确的做法以及背后的属灵原则。Again， 我再举出一些这个经文中的例子哈，都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说，你们中间不可分党，这件事不能做。那要怎么办呢？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然后就说，真的根本是耶稣基督哈，你要在主里面可以相合。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又告诉他们说，岂不知道？你们难道不知道自己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你们这个不明白吗？然后我们是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就是一样事情，要他有忠心。然后讲到那些犯错误犯淫乱的人，说你们应当把那个恶人，不是包容他，而是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这个我们在主餐的时候常常读这一段经文哈。然后讲到从那个祭偶像之物，他讲到一些原则，原则就是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要为了，不是强调自己的自由，而是要看有没有益处跟有没有造就弟兄姐妹。然后讲到属灵的恩赐的时候，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各自做肢体。这个肢体手跟脚眼合在一起是一体，是配合的，一起行动的。又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篇，这大家都熟悉。讲到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做了出睡之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最后他鼓励他们这样子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辛苦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又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那弟兄姐妹，这个是哥林多前书。我把这个大纲给大家报告一下，我这个大纲就没有给它归类，等一下我会稍微解释一下。我不像一般的参考书或什么把它分归类，我就是把保罗讲的那个事情，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把它给按着次序把它列出来，总共 列出来的十二样事情，再加上一个前言跟一个结语哈。前言的部分就是第一章的一到九节，这是前言。然后就是他讲的那十二样事情，第一个就是结党纷争，这个讲到这个 church 的 divisions， 这个就从第一章讲到第四章，这讲的最多的就是这件事情。那第二讲的是教会纪律，就是要处理那些有些罪犯的很严重的时候，他必须要执行这个教会纪律，把他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是第五章。然后第三讲到说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是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这第六章一开始。然后第六章的下面后半部讲的是道德，这个性方面的道德败坏淫行哈。然后第七章讲的是基督徒的婚姻，八到十章 讲的是祭偶像之物，从这个祭偶像之物又讲到说与这些异教相交的事情哈。那第七是讲到在崇拜中蒙头，这比较冷门的一个话题，我们现在几乎就完全不提这件事情。但是他其实讲到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崇拜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态度来敬拜神，是拿出一个敬畏的服权柄的态度，还是一个随便的态度，这是第十一章。然后十一章的十七到三十四节，这个是每个月我们守主餐的时候都会读这一段经文，就主的晚餐它的意义是什么。第十二章，有人把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合在一起算是属灵的恩赐，我就把它单章的列出来。十二章讲的是属灵的恩赐啊，身子跟身子上的肢体。第十三章它单独就讲比这些恩赐更大更好的那最妙的道，就是爱啊。那第十四章，我记得有一次我讲到就专门就是讲这一章，就完全是根据他的经文来解哈，因为就是第十四章，我不晓得有人为什么会把它解出这么奇怪的事情来，就是很多那些灵恩说方言的用这句话用这一章来 support， 这整章是在 rebuke 他们做错的事情，居然有人用它来 support， 他们要这样做，就是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第十四章他讲的就是做先知讲到剩余说方言，就说这么一件事情。第十五章讲的更重要，就是死人复活的事情。然后十六章是结语，这是他的那个大纲哈。那哥林多前书这本书里面 ，surprise， 他虽然我们很看重罗马书，但是哥林多前书里面有很多是弟兄姐妹特别熟悉的这些 classic 的这些经典的经文，说出来大家就是听了都很熟，都是经典性的。啊，十字架的道理，神的智慧胜于人的愚拙，这个是第一章；用金银宝石跟草木合接建造工程，这是第三章；我们是圣灵的殿，第六章。那保罗说：“我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总要多救些人。”啊，这是出于第九章，解释主餐的意义。刚刚讲的这十一章，那属灵的恩赐讲的最清楚的就是十二章，还有大家都。可以说是鼎鼎大名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第十三章先知讲到强于说方言，第十四章然后耶稣基督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将来我们也要复活，十五章那他 结论的时候就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这很出名的一句话，都是出自于哥林多前书。那跟弟兄姐妹报告一下该如何读哥林多前书，这是我对弟兄姐妹的一个建议，以下是我的建议。我觉得哥林多前书它并没有明显的结构，它不像是罗马书那样子，罗马书呢教完了教义再讲生活，结构十分的明显。但哥林多前书的主旨是怎么呢？是在处理教会生活所面临的诸般的问题，非常实用性的。而且它那个本书这个信件它进行的那个方式是讲完一件事又讲下一件事，就一件接一件一件的，保罗把一些问题拿出来讲。那我觉得读这本书最好的方法就是自然式的来读它，不是很勉强的把它分成是几大类，我觉得那个归类的话往往反而是造成 confusion， 而是很自然的把它顺着次序你就这样读下去，一件事一件事这样读下去。但是你读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最好是能够回答三个问题会帮助你读这一卷书。第一个就是每一个都很简单的问题，不是很复杂，很简。第一个就是，不是说一件事又一件事情，那每件事情的起点跟终点在哪里？什么时候一件事情讲完了，开始讲下一件事？好，这个我们就说，这个讲完了，开始讲下一件，这第一个。第二个问题，那么每讲一件事情，保罗都会提出一些重要的属灵真理，那些真理是什么？这些真理呢是这本书的重点，那必须抓牢。所以每一样事情不光只是看看他们就出了这种事情，重点是我们抓住那背后的真理。那第三就是全书读完之后是否可以找出一个贯穿全书的中心主旨，整本书你如果有一条线把它贯穿的话，你这整本书你就抓住了杂杂拉拉的讲了这么多十二件事情，那有没有哪一个道理是把这所有的事情都贯穿在一起呢？那我就先回答这个第三个问题，有，的确是有一个中心的主旨。所以我可以先回答第三个问题， 贯穿哥林多前书的中心主旨，就是福音在教会的实践。福音的中心，根据哥林多前书，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教会就是实践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地方。借着教会生活所面临的诸般问题，保罗很具体地告诉哥林多人如何在教会实践福音的真理。那读这本书必须抓住两个重点，就是只要抓住的话很容易读。第一个就是福音，保罗所说的福音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第二个要抓住教会，你不要从个人的观点来读，因为保罗整本是在告诉哥林多教会啊，你们所出的这些问题，那怎么样把主耶稣基督在教会生活里面实践出来。所以 你如果只是 always 从这 individual personal 的观点来读，哦，这里又告诉我该怎么样，该怎么样，婚姻该怎么样，怎么样成圣等等的时候，你总是读得零零碎碎的。但是你如果照着他原来的意思，哦，这是在讲从教会的观点来讲福音在教会的实践的时候，就可以读得通哈。哥林多前书讲的教会是强调它是一个完整的身体，你们不可以将它分割。然后这个身体不是普通的身体，它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你如果不抓住这个重点，就会读得很零碎，一下子讲婚姻，一下子讲女人蒙头，一下子讲说方言，都连不在一起。但是如果抓住福音跟教会这两个重点，全书不但豁然贯通，而且条理分明。这是读哥林多前书的一个方法。那如何在一间问题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问题教会，那这个问题教会怎么来实践福音的真理，就是刚刚我们那个大纲的时候有讲的说它有十二个问题，这本书就是在讨论这十二个问题。我就将它作为一个表格把它列了一下，先说那个问题是什么，然后根据这本书里面的经文来讲出保罗所建议的解决的方法。所以问题是什么，那实践福音的真理是怎么实践。第一个问题是结党纷争，实践福音真理就以下都是 quote 这个经文，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这个是解决之道。第二个，不执行教会纪律，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个是实践的方法，所以要将旧校除去，将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那个整个的就是这个是应该是第五章，第五章他就讲了说你们中间出了这件事，连那个外邦人中间都没出过这种事情，有人收了他的继母，然后你们还自高自大，不把这样子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他说你们难道不知道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被杀了，我们现在是在过除校节，因为他们犹太人那个节气八天，第一天是逾越节，逾越节的羔羊一被杀之后，连着是七天的除酵节，把你们中间所有的酵全部都要除掉，说羔羊已经被杀了，你们怎么不除酵呢？为什么还容忍这样的罪恶在你们中间呢？所以必须要把那个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他讲的是这件事情。那后来第六章一开始说弟兄跟在外邦人面前彼此告状，说基督里的人应当情愿吃亏，若有诉讼当在圣徒面前求审判。所以你们当知道自己的身份，说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是审判天使的吗？我们是审判天使的人，怎么会在那个不信主的面前是求他们来审判我们？你没搞错吗？我们是何等的身份，怎么可能会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去？是这个意思。然后讲到说教会中有淫乱的时候，那这段应该是哥林多前书里面特别出名的这一段，他就讲到说弟兄姐妹们，你们要知道自己是重价买来的，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不可以与娼妓联合。这个反映出哥林多就一开始我们讲那个城市的背景，讲到他们那个地方的生活的那个形态啊，说反而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婚姻上的问题呢，在基督里，如果是夫妻是一体，要和睦相处，因主而成圣啊。那如果是有单身的恩赐呢，你就专心的侍奉，凡事求主的喜悦。这是第七章哈，八到十章吃祭拜偶像的食物。说其实呢，他就跟他们讲，还是强调说，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吃或不吃，要考虑到在基督里的圣洁，以及对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会不会使他们跌倒，用这个来做一个考虑的标准啊。 讲到在崇拜中蒙头的问题，说在教会当中，基督是个人的头，应该用合适的方法在崇拜时表达出服权柄的态度，这个是他的重点。关于在主餐的时候分门别论，因为当时的那个吃主餐跟他们吃饭是合在一起进行的，所以就乱。他就保罗就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你把它搞成说是在那里吃饭喝酒的一个场合的时候，你们把它就聚会就不是受益乃是遭损。第九，在属灵的恩赐上分门别类。那保罗就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个人恩赐不同，如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不同，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这是他的主要的属灵的教导。第十，讲到说你们追求呢所谓的最大的恩赐，但是却 miss 掉那个最妙的道，就追求恩赐但是却缺少爱。保罗就说，如今在基督里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第十一，讲到有人看重说方言这件事情，保罗就说，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是造就教会，你们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最后，有人在教会中说没有死人复活，保罗说，基督已经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那弟兄姐妹，大致上就这些是哥林多前书哈，它的主要的内容，它要表达出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那我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全书的一个 summary 在这里。那以下的话，我们就是要进行的是开始是讲解这本书，就是根据一张一张的这样子看下来，我只能说掌握一点时间，重点性的跟弟兄姐妹说一下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第一章的1-9节，这是哥林多这本书的这个前言的部分，问候的部分哈。我在我们教会分享的时候，久不久就会提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开始的那个问候，来跟弟兄姐妹解释圣经中所说的教会是什么，以及这个成圣是什么。那我就把这经文读一下，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哈。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所提，你看读使徒行传里面有这个人，他后来跟保罗一起，保罗让他跟他一起联名来写这封书信哈。第二节，保罗说，我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明显的是写给这一群人哈，就是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就写给这些人，除了哥林多人之外呢，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等等哈。那我就有一个问题哈，因为这里保罗他清楚地说，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问题就是，哥林多人也算是圣徒吗？保罗称哥林多教会为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那圣徒不是应该很崇高圣洁吗？哥林多人结党纷争，容忍污秽，真理不明，自高自大等等等等，毛病多得不得了，说这样的人也可以称为圣徒了。但是保罗很明显的称他们为在基督里面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保罗称他们为圣徒。那一开始就跟弟兄姐妹来复习一个圣经里面，就从旧约到新约圣经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观念，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常常原来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就一直就会有一种误解。那我们就再来回到圣经来看这个圣经所说的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就觉得说圣徒，你看嘛，第一个你信主了是做门徒，不是 还不是门，第一个是做信徒。如果你比较长记，好好的跟随主，那你就升到第二步做门徒。 你门徒做得很崇高伟大之后，有一天你会升到圣徒。所以我们这样子讲的就是说，那我现在算什么？顶多只是算是一个信徒，还没有资格做，没有资格做门徒，也还没有资格做圣徒。但是这是我们的观念，那圣经它并不是这个观念。那我跟弟兄姐妹讲，解释一下这个圣的意义。在圣经里面，圣的意义它非常清楚，它就是归属于神的意思。所谓的分别为圣，就是把一个人或者物分别出来，专门归属于神。那这个归属的动作，就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已经在基督里面完成的，就是你一信主的时候，主耶稣帮你做了这个归属的动作，说是已经 是一个现在完成式，应该说过去完成式，是已经完成的一个动作。那哥林多人已经信主了，他们虽然不成熟，仍然问题重重，但是他们却是已经归属神的人，所以他们算是圣徒。然后圣经所强调就是那个归属它是单一性的，所以一个人只能归属一个神，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除了归属神之外没有其他的归属。那好比说旧约时代那个耶和华的祭司，他除了但他单单是耶和华的祭司，他不能够侍奉其他的假神，不能够侍奉巴利等等哈。耶和华的圣殿单单是耶和华的圣殿，他不做其他的用途，他就是专门敬拜神用的。那延伸到我们的身上，就是你如果是一位圣徒啊，蒙耶稣基督宝血所拯救的，那么你就是在基督里成圣，你只有一位主，只侍奉一位神。这个社会上的世界上的潮流也好，思想也好，诸般的引诱也好，名利财富等等也好，那些不能够做你的主，不能够做 你的神，你只信奉侍奉这一位神，就是被分别出来的，应该有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动作。那这个是这个圣的意义。那圣的得着啊，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讲到说，基督就是你们的圣洁啊，归属于神，并非人对神的恩惠，而是神给人的特权。我再讲一遍哈，归属于神并非人对神的恩惠，而是神给人的特权，并非我考虑了半天说好吧，神啊，我就对你好一点，那我归属你吧，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绝对不是这样子。归属于神哈，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我们要不要归属于神，而是说，就算我们想要归属于神，神要不要我们？神接纳不接纳我们的问题，是问题是出在这里，就是卑微而污秽的我，我本来是不配做神的子民的，那么神要不要我呢？那感谢神，他赐给我个 特权，就是在基督里，他就允许我来归属于他。那这个是归属于神的，圣经讲的重点是在这里。那有时候我们这边我们的做法，弟兄姐妹，我们就我心里不是有挣扎吗？就是说，我到底要不要说把我自己献给神，就是想了半天之后觉得说好像我就献给神了，觉得说我做了一件相当不错的一件事情哈。其实我们能够献给神这件事情呢，是神就神还要我们收纳我们，这个是他的恩典。那这个特权呢，是在基督里得着的。普天之下唯有基督是圣洁的，唯有基督达到神悦纳的标准，不是我靠自己已经圣洁了，而是神允许我因信进入基督里。这基督里的这个意思在这里，我因信之后我就进入基督里，使基督成为我的圣洁。那神悦纳基督的时候，就连同悦纳了在基督里的我，使我得以成圣归属于他。这个是哥林多讲的说，基督就是你们的圣洁，是这个意思。那圣的目的，这些都稍微有点教义性的，但是也是非常非常的实际性啊。我读一下写的这一小段，说成圣的目的是侍奉啊，再强调一下，成圣的目的是侍奉。侍奉无论是旧约或新约，它的意义就是在神敬拜神的事情上有份。所以不管你是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它那个敬拜跟侍奉这两个，就这个字是同样同一个字。讲到侍奉也是这个字，讲到敬拜也是这个字啊，就敬拜就是在侍奉就是在敬拜神的事情上有份。以赛亚书第六章讲的那个撒拉佛的侍奉为例哈，先知以赛亚看到异象，看到撒拉佛在神面前飞绕，在那里环绕神说：“圣哉，圣哉，圣哉！”那圣哉就是侍奉，侍奉就是圣哉， 说圣的目的是侍奉。那成圣的人不是四体不动安然享受属天的祝福，我们这些成圣的人是鼓起属灵的翅膀，积极的行动，侍奉永生的真神。那这个是成圣的目的。那以一句重要的话，就是路加福音在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撒加利亚施浸约翰的父亲，他那个眼睛被打开的那一天所讲的那句话啊，称颂主的那话里面的这一句哈，我读一下，就施浸约翰出生之日，他的父亲撒加利亚知道这个孩子已经蒙神拣选，将要行在主的前面为主预备道路，他就称颂神说哈，前面有这种称颂，那中间有一段就讲到说，弥赛亚拯救我们，叫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然后这里就讲到得救的目的，叫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为什么这两个字呢？用圣洁公义侍奉他。那这句话告诉我们，拯救的目的是侍奉，那侍奉的方法是圣洁跟公义。那圣就是分别出来，就单一归属于神，用分别出来的方式来侍奉神。那义就是我们在罗马书特别讲到这个意思，就恢复当初神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的时候，那个当初的那个人性，彰显出神的荣耀。圣跟义都是在基督里得着的，好使我们得以侍奉神。所以我这里做了一些比较好像深入的一个教义性的这个讲解哈。那下面我就再根据这个经文讲一下，第一章到第四章，弟兄姐妹讲的一件事就是，教会里面会分啊，教会里面有没有结党纷争？你们各位是见多识广的人哈，你们在各教会，在大陆教会、台湾的教会、香港的教会、美国的教会，各教会看到有没有看到结党纷争？我想大部分人会看到哈，这结党纷争，这两千年前就有了哈，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就有了，所以第十节的就开始就保罗就开始讲这件事情。他说，我听到这格莱士家里的人告诉我说，哥林多教会呢说你们那边中间有纷争的。怎么争呢？就是说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基法就是彼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然后就保罗就从这里就开始讲了，就是说有人说我们这些人其实都是耶稣的仆人，就算我们给你施浸的话，也是不是奉保罗之名，奉亚波罗之名，而是奉耶稣基督之名。然后他就这边讲到说，这个纷争的基本问题呢是有两个，第一个是出在你们信主的时候，所以他下面呢花了很长的一段讲福音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你们不是在这个根基上信主的呢，那当然你们会有纷争，因为你们所信的并不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从信主的，这是起始的那个纷争，是信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们信的道出了问题。第二是那个持续的纷争，就是你们在基督这个根基上的建造出了问题。那他讲这两件事情，然后他讲到这些，我是属谁的，我是属谁的，我稍微岔开主题这边提一下我觉得这个现象非常的普遍，很容易发生这种事情。我讲讲我个人的经历配合一下这段经文。我因为有很多我会碰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信主的时候是哪位牧师给他施浸的，或者他一开始去的是哪间教会，或者说他常常听 radio 听的是哪位牧师讲道等等等等，他不知不觉的就比较会高台那个讲员或那位给他施浸的牧师等等哈，就好像有点说我是属这个的属那个的，就很像是这样子。我说一说我个人的经历哈，我个人经信主之后呢，很想要灵命得到造就哈，找不到什么资源，我就去当时的就是洛杉矶的这些基督教书店去看哈。那开始就一些书吸引到我的注意力，就是尼托森写的书哈。一开始我读他的《信徒造就》。后来我就凡是他的书我全部都买来读，大的小的我全读，所以说我读那个尼托森的书的那个程度应该不输于那个小群的人，就我跟他们讲话的话他们以为我是他们自己人。然后我就读英文的，我读那个 C.S. Lewis 大凡他写的书的话差不多全部都读了，说这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说影响我这怎么做基督徒影响我比较多的。然后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听道。我当了牧师之后，我还是喜欢听道，所以我什么道都听，但就是不是什么叫什么道听？我说一说我听了些什么道中文牧师的道哈，像那个寇树远监督讲的道，他的那 tape 我差不多全部都听遍了。吴永长老讲的道我听了非常的多，林道兰牧师讲的道我听了很多，他写的书我也都读。然后我在美国的话，那个美国牧师那几个大牧师讲的道我差不多听了非常的透彻哈。那 Grace Twill John MacArthur 的道 okay, 我就是听了他很多很多年、okay。然后那个是有位牧师，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人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他是浸信会里面很出名的一位大牧师，他叫 Adrian Rogers、okay。Adrian Rogers 的，他 Memphis 一个大牧师，他听得到，他讲得到，我就听得非常的多，听得很透彻。我们在那 Church on Prayer 的时候，有一位美国牧师，他是从 Memphis 从 Adrian Rogers 那个教会来的。我们吃饭在那边聊天，后来我们常常聊天，因为讲到这 Adrian Rogers， 我讲的跟他话非常的通，他知道我都知道。Chuck Smith 这个 Calvary Chapel 开始的这位牧师，他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他那个讲经的书他是七年讲一遍，那讲经的 tape 我全部都听。然后还有一些美国人所出名的那个牧师，你说那个 John Piper， 我甚至飞机到 Minnesota 去他的教会参加他的聚会，在那边待了几天，就这些牧师的这些道我听了算是相当的多。那些书呢我也在那边读了很多，但是比不上我读圣经。所以我当我牧会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用这些牧师的这些观点来教导我的会众，我 always 就是 go back to 圣经这个 root。 所以我你们可以做见证，特别我在这个教会十几年啊，跟大家讲到的时候或教导的时候全部都是回到圣经，并不是说我不晓得外面在教什么，就是中文的跟英文的那些最出名的蒙神所重用的几位大牧师哈，我对他们一点都陌生，都不陌生。可以说，我如果去他们教会的话，跟他们比，他们自己的人还知道他们的牧师讲了些什么，所以我听得非常的透彻，可以这样子说。但是不会说我是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或者是属基法的。Always 就是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保罗他说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哈，他就也不要人家来学他，就是你们要学基督，总是归回到那个基督里面来。然后他在一开始都讲到这个十字架的 logos， 他就第十八节讲的这个说十字架的道理，我记得我跟弟兄姐妹讲过几次这个道理，你把那个理字把它给划掉，就是十字架的道，那他那个原文就是 logos 哈，就十字架的这个道。那十字架道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他就这个就是福音了，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别的都没什么好夸的，你不要夸说我是属谁的，属这个属那个的，所以就是回来要夸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了解一下福音的真理是什么。你说为什么教会里面会有纷争跟困难，保罗他就一针见血，他就是说因为起初你们所听得到，就是保罗所传的那个福音是纯正的福音，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后来来的那些师父所讲的那个福音未必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此之故是从那个起点开始就有了错误，所以教会里面有纷争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所看到的教会里面的纷争80%-90%吧，应该都是出自于这一点，就是有不少的人说他是基督徒，他信主了，他觉知了，他接受过这个水礼那个水礼，他说他是咬紧牙根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你如果能够归回到他信主的时候说你到底信的是什么，他的回答却未必就是他信的是耶稣，那他可能就是人家说你信这个神，这个神很灵，他祷告很灵，或听到谁的见证他很感动，或怎么样唱诗歌的时候他很感动等等，他有各式各样的讲法，但是他说不出他是已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这个经历他说不清楚。 他这个经理说不清楚的时候，就是那个信的起点就出了问题。那保罗他真的是以一个牧者的心肠，就说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回到我们信仰的那个最终那个根基的部分，就是主耶稣，就是耶稣基督。你不要听外面的。那刚刚讲到说，哥林多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它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希腊人是求智慧，然后它也有就是非常的贸易发达，就是各思想很开通，像犹太人一样，犹太人很实际，犹太人是求神迹，所以他就这边讲的、真的是非常经典的话，我读一下哈。第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那个是人类历史上那个辨识，那个 orator， 那些最会做 argument 那个最盛行的一个时代。Okay? 说神岂不是叫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这一节特别重要，我再读一遍。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这是讲到神的做法。好，你们凭自己的智慧不愿意认识神，那神说 OK， 没有关系，我就乐意用你们当作愚拙的这个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那这样的一种救法，不顾世人的讥笑，认为是愚拙而拯救那些信的人，说这种做法是神的智慧。普天之下，不管你的情况怎么样，只要你能够信，然后就得救。神的智慧在这里。然后下面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就是你们所以为愚拙的这福音的道理，以为愚拙的耶稣基督。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这个是神的仆人从、真理属灵的观点来讲这件事情。第二章一开始也是讲的是，他就回顾说，哥林多人啊，当初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没有用高言大志，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等等等等，讲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哈。这段经文里面有三次讲到神的智慧，我把它做了一些归纳，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二节三次讲到神的 智慧、第一样讲的是神所预备的救法是智慧，第二讲到神所预备的救主是智慧，那第三说神所预备的产业，就是未来我们所继承的产业是智慧。那我就读经文哈，神所预备的救法是智慧，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这个是救法。那救主基督总为神的智慧，非常的简洁的一句话，但是是重点。那关于说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将来的这个产业，我们大家所有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是出自于这一段哈。那神所预备的产业是智慧，经文这样子说。然而在完全的人，这完全的人是指说成熟的人哈，就好像说从人体来说，小孩子是不完全的，大人就长好的人是完全的。同样的属灵来说，那些不是说你 perfect 是各方面像耶稣那样完全，而是说你处于一种比较成熟的属灵状态。在这样的人当中，我们也讲智慧。那这个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也不是在世上那些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就世上的智慧是一种潮流，就是一般老百姓讲的那种智慧啊，大家都追求这个，一下流行这个，一下就看中这个的话，这个智慧。那有些他们中间比较高等的一些人，是有权有位的人，说、我们讲的是比较高等的智慧，有权有位的智慧。保罗说这两个都不是，不是你那些很世俗普通的老百姓的智慧，也不是有权有位的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 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然后那个得荣耀的，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些是耳朵没有看到、眼睛没有看到、人心没有想到的那个荣耀的产业。说这个是神的智慧。说如果是你完全、你灵命比较成熟的话，我们也给你讲这种智慧。所以他就讲到神的智慧，讲到三样事情：救法、救主跟那个未来的产业是神的智慧。在哥林多前书二章的结束跟三章开始的时候，他讲到有三种人，就是保罗将普天下的人就分成三种哈。第一种叫做属血气的人哈，指的是那些没有信主、未曾领受圣灵的人，因为他用这圣灵做一个区分，说信主的人有领受圣灵，但是没有信主的人他没有领受圣灵。因为他没有领受圣灵的话，就是他会把神的事情当作是愚拙。那关于这些已经信主、已经领受圣灵的人里面呢，又分为两种。首先他讲的就是哥林多人，你们是这个第二种人。他说你们是很 carnal， 你们就是这种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基督徒。所谓属肉体的人，指的是已经信主的人，他信主了，也领受圣灵，但是呢，他顺服的却是肉体，而不是顺服圣灵。我指的把你们当作是婴孩的，不是大人，只能喂你们吃奶，不能喂你们吃饭。所以他就在讲这件事情。但是他说有第三种人是这个 spiritual Christian， 就是属灵的人，信主但是领受圣灵，他并且是顺服圣灵。那关键弟兄姐妹，不是说我们自己很了不起啊，操练啊，变得很属灵，而是说我们心中有个顺服的心，愿意顺服神的话语，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就是有时候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好像跟社会上来的智慧是冲突的，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做一个判断，说哎，这个圣经讲的是什么了。也就有些人那个顺服肉体的基督徒，他就会这个时候他的分辨的结果就是我要去顺服这个世界上人所讲的这一套东西，我还是追求这些。那属灵的人就是会顺服圣灵的带领，神的话语带领，就去开始相信神。那这是说这我们有圣灵的人会分成在两类。那弟兄姐妹，特别是现在我可能每一位上了年纪的人都会说同样的话，但我也说同样的话好了。现在这个时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这辈子没有看过这。那的确，这个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因为这个 Internet 的这个时代跟这个 Mobile Device 的这个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从来没有说人类只要说在一秒钟你要拿出一个东西来，你可以联络到全世界。然后你要什么资讯的话，全部都在网上都有。所以这个是在人类几千年历史来就是没有发生过的一件事情。然后他们就是传播很多世上的讯息跟他们的价值判断给我们，然后我们很容易就是听多那边那个之后就会去听那边的话，顺服世上的智慧。所以第三种人是属灵的人，就是会拒绝，会顺服圣灵。这电脑有点问题，我就把它关掉哈。那最后五分钟我看一下。这第三章哈，第三章有一段非常出名的经文，因为弟兄姐妹应该相当的熟悉，也听传道人和不同传道人都讲过很多次了，我就不加重重复了。这段就是讲的就是在基督里的这个分工哈。主要是说我们是与神同工了，然后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然后就说第九节很重要哈，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然后下面就说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为什么是聪明呢？不是说他遇到什么事情都很 smart， 都知道怎么做。他说我聪明的地方只有一样，就是我立的这个根基是耶稣基督，我没有立别的。就你如果给教会立根基是耶稣基督，你就是个聪明的工头。你用很多别的，你看现在不是有很多别的东西吗？你不管讲到哪里都不是正道。OK， 你说 social gospel 也好，圣灵的大能也好，什么 繁荣福音也好，就是各样的东西，你这边讲的话，它都不是正道。唯一你如果是 smart 的话，你就是聪明的工头，就只能立一种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但是工头立完了根基之后，个人要在上面建造。那弟兄姐妹，就是用金银宝石建造呢，还是用草木禾秸建造？哈，只要是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的话。就是说你用的那个材料不一样的那个后果，就是有的工程会被神所悦纳，有的却被那个试验的火烧掉就没了，但是并不代表你不得救哈。第十五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火里经过的一样。好，那这个是第三章。那第四章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哈，因为它里面有一段是说使徒是一台戏，这使徒是一台戏的那段经文也是非常的经典哈。他讲使徒是一台戏，然后讲哥林多人是自高自大。在第五章哈，我跳到第五章哈，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就照着经文读一下好了，经文自己解释清楚。第一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保罗用自高自大这个字眼来描写他们对这种败坏的容忍，说你们很 arrogant， 你们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做得很对，你们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样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然后下面就在那边讲说，我虽然不在人不在心，却在你们中间已经判断这件事情，又讲到说耶稣基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他已经被杀了，所以现在要除孝。那最后的那个结语就是第十三节哈，五章十三节，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他的那个判决就是说要把这个人赶出去，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church discipline。在我牧会的经验当中，我会在教会里面建立 church discipline 教会纪律。我每次建立教会纪律的时候，都会遭遇到强烈的反对非常非常的强烈，激烈到说，你这个牧师如果撑不住的话，很可能在那个反对当中，你就得卷铺盖走人，因为。一般弟兄姐妹的那个观念说，我们教会就是神的家，就是充满了爱了，然后麦子跟稗子要同时生长，你不可以就是说实行教会纪律，就算做错事情弟兄姐妹也是要尽量去爱他，可以就是要容纳他。但是圣经里真的是有讲到教会纪律，耶稣也讲就是说，有些人如果他们犯很大的错误，而且他们不愿意悔改的时候，必须要执行教会纪律。像这件事情就是保罗的判决就是把他从教会里面赶出去。那中间有一，就是不是每一个教会纪律都是把人赶出去，有不同的做法。好比说你停止他守主餐一段时间，等他真心悔改了又恢复等等。最严重的一个，就教会没有什么法律上的这种权利，教会唯一能做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赶出教会 excommunication， 停止与他团契，这是一间教会能做的最大的事情。但是在里面有一件，就是这件事情你不要小看它非常的严重。你读保罗说的一句话就明白了，第五节哈，保罗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什么意思呢？这跟旧约时代的犹太人那个是一样，就是他们把一个人逐出营外的时候，就是把他放在营内。在教会里面是神保护的范围之内，有神同在的地方，然后离开了这个营的时候，离开了教会的时候，就是他要受撒旦的摧残跟试探的地方。 一逐出去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是活在那个神的保护跟祝福里面，只是我们不知觉。但如果神把他的保护跟祝福撤掉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攻击在我们身上。那没有教会，没有弟兄姐妹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无法抵挡的。那有人因为说，像这个 case 这个人，如果他被逐出教会的话，因此受到这个撒旦的攻击，他的肉体被摧毁了，他就吃了很大的苦头，最后他因此而引起他的悔改，那他就可以再回来。就是这就是说，为什么说把他交给撒旦，他的肉体败坏他的肉体，但是拯救他的灵魂。就是你如果原来是一个信主的人，结果落在撒旦的手中的时候，你会受到很大的摧残跟败坏。那很多人到了那个时候，他会悔改，又归向神，又重新回到神的家中，就再度得到得救。那保罗讲的就是这件事情，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好，那哥林多前书就是这样的。我今天花了大概一半的时间是做一个总介绍，那从下礼拜开始就会比较细节的说看那个每一章的内容。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所赐给我们的好信息福音是主耶稣基督。愿耶稣基督还有他的十字架在我们心中还有教会当中做主掌权。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